本导读的经文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14-24节。我们又劝弟兄们，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
问大家哈，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是我们要面对的，是什么？无可指责。我们要面对耶稣的审判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那个大审判呢？要审判什么？
灵与魂与身子。
对，灵与魂与身子是不是完全无可指责？好，那神说这是。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刻苦己心啊，努力的修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他必要来做，对不对？他必亲自来做这件事，做这件事就是我们的灵魂身子，身子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灵魂身体神要一直来建造，一直来洁净，对不对？他要先来拆毁，他要洁净，他要建造，使我们的灵魂身子完全无可指责。身子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身体什么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有讲到，他说我们的身子是什么？他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怎样？要我们的身体怎样？用圣洁尊贵守着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对不对？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疑行，要用圣洁尊贵守着我们自己 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的身体方面。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神的旨意是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常常问，那我可不可以这样，我可不可以那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婚前的交往，就是说你如果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结婚，你就不要牵手，那个不是一个律法，而是说你如果能够一直保持牵手不会怎样，那就 OK。 如果你牵了手，你没多久又不满足了，又开始要下一步了，要勾肩搭背了，然后再下一步又要拢腰了，再下一步又要怎样了，你会一直下去，因为你久了又觉得没不够味道，那你就要晓得我会这样，那我就要保守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就要保守我自己，我就连这一步我都不要。那我如果觉得我真的不会，你真的认识你自己，你真的不会，那 it's OK， 好吧？所以很多不是律法，而是我要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我知道我不会继续的办下去，那就 it's OK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有关我们身体方面的。好，那我们身体方面，我们不要去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好，例如。我们常常熬夜啦，好乱吃东西啊，垃圾食物啊，好，这些都是你在玷污你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弱，好，这是有关身体方面的。好，那灵魂，魂是指什么？魂指什么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这都是我们的魂方面。所以神说要叫我们的魂方面要成圣完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思想要 越来越被他所管理，对不对？不是那胡思乱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常常发呆胡思乱想，你要快点拉回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思想常常都在想着这个世界的事，好，我怎么样跟人家比较啊，竞争啊，赢过对方啊，好，我怎么样可以这个人家赚这么多钱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人家这样赚饱，我也可以那样，我也可以那样啊。这个这些，你的思想日常的在思念上面的事，还有呢，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常常都在想这个人好坏哦？哦，那个人哪里不好啊？还是我们常常思想都在想美善，像我们前些日子导读的，对不对？可爱的，有美名的，我们思想是不是常常在批评论断？还是我们思想常常都在思念那些可爱的、有美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清洁的，啊，这些方面的，那思想还有我们的情感。我们情感有没有完全无可指责？就我们的情感是常常漂浮在某一些人上面，还是我们情感常常在爱耶稣？我们情感是常常在空虚的状态，还是情感常常在吸取神的爱，在渴慕他？好，这些都是神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忽然间我整个人就显在神的面前。我是草木禾秸呢，还是金银宝石？就是当我们一面对主降临那一刻，你会发现所有我们一切都会被烧，烧了以后发现都是灰尘，就表示我这些都没有金银宝石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所以他讲到说，这个伟大的工程是谁要做的？神要来做，他必亲自成就这事。那你说，那我就不用做什么了？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有的，你去读圣经，有一大部分都是什么？神的应许 ，promise， 神的 promise， 神要做神的，但是呢，都有条件。神要做，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？不是，神要做，但另一方面就是说，另外圣经有一大部分是什么？神的命令，命令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做这些。神会做他那些，是吧？那圣经里面的真理都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神做成的，或者神要做成的，神要来做的；但另一方面有我们要做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我们要进的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进的是什么？他讲到神要做这么伟大的事，他说那烧人的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怎么可能？像我这么污秽、这么败坏的人，思想都常常这么污秽的，我怎么有可能全然成圣？很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那个 John Newton， 就写奇异恩典那一个，他真是污秽到不得了，淫乱到不得了，可是神有办法让他后来成为那么圣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神有办法做的，神要成就这事，那好。神怎么做？神怎么做？你们不要看，我们刚刚背的里面都有，都做的照着顺序来。神怎么做？一个是借着圣灵，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要做这个，圣灵会禁止我们不要做那个，圣灵会感动我们要悔改，快点去认罪，快点向人认错，快点跟神的，你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？圣灵的感动都很维系的，好容易就给他抹上。你看，癌症，我刚刚信主很长一段时间，不懂圣灵的感动，常常癌症，就是癌症打过去了，知道吗？是不要消灭圣。后来我更小心，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有内在的追求，就更注意我的里面，我里面的思想，我里面一个意念，而我去顺服了，就发现。真的是神的感动，圣灵感动，我就跟主认罪，主啊，我真的消灭了多少你的感动啊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所以为什么内在生活很重要？你要常常留意里面的一个意念，一个意念，一个思想的闪过去，不要消灭，很容易消灭的。因为神这个伟大的建造，一个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去做，或 或者感动我们不要做，或者感动我们要悔改，这些都在要做成这件事。还有一个什么？先知的讲论，是吧？神借着先知的讲论，你知道什么叫先知的讲论？是不是每次跟你发预言，他叫先知的讲论？对，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，他说神赐的恩赐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不是使徒先知，那就是五大职事啊，五大职事。但是神所赐的恩赐里面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先知的讲道，你知道吗？做先知讲道，知道吧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篇信息？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常常自己在找奖章啊，或自己在拟定要讲什么啦，他是常常在仰望神，而且在讲道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献给神，让神自己来讲。就发现一篇信息上面好多人都说，哇，都在对我讲，哇，什么都在讲我，知道吗？那一个人会先知的讲道，是因为他常常在跟随神，他话语上也常常愿意被主管理。好，那这样你就容易在讲道的时候，有时候不见得是在讲道的时候，有时候是在这个平常的这个就是跟人的 counseling 讲话的时候，常常忽然间讲出来，其实是在神的对你。可是，所以你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？你不要每次都一定要人家告诉你说，主耶和华要我告诉你说什么什么，你才打开耳朵听。神可以常常接着讲台上先知的讲论，一直在光照你，在对你说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这样做见证，哇，非常主光照了我什么，主说出我的什么隐情。警戒我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你留意心，神常常在对我们说话，借着这些在开回我们，借着这些在建造我们，不要藐视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听了觉得啊好高兴哦，主又这样光照了对我说，你就觉得好气哦，为什么今天全在讲我，全在讲你，你就有福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藐视，觉得不要故意在讲我，我就不要。那主就没有办法建造，没有办法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完全无可指责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有时候神是借着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先知的预言下来，或者先知的警戒下来，不要藐视，不要藐视。例如有一个人，他很有金钱的捆绑，那神借着一位。为他祷告的神跟他讲，为他第二次祷告里面就说要对他讲这个话，在第一人生跟他讲说，我给你的一切金钱是为了要你来祝福整个家的，就为了，可这个子女又很怕，他觉得我讲这个话那个，后来他顺服讲，对他很不容易，但是他顺服讲了以后，那个人他觉得你是知道我有钱故意讲这个，叫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祝福，他没有办法得到祝福。那这里讲的不要藐视先知的讲，所以你不要藐视。他讲到什么？要凡事查验，圣灵的要执守。除非有人跟你发预言说，主感动你要奉献多少钱给我，好，或者主感动你要为我去买一双鞋，或者。对，所有先知讲论绝对不是要你来为我做什么，可是如果是指出你的什么，叫你要为什么，你真的要留意，赞美的你要持守，赞美的你要去持守。好，那另外凡事查验，我有一次有讲过一篇有关查验先知的讲论这一方面，如何辨别。先知的讲，我们有一卷录音带，好，你们如果没有听过，自己可以去听。好，好，那这个要大家知道，例如先知一定是常常是 confirm 主本来给你的引导，啊，那而不是常常你前 面的道路，你要不要跟这个结婚，都是等着先知来告诉你，其实那是非常危险。例如，你本来已经喜欢某一个人，然后就去问先知，啊，那先知跟你讲，说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就觉得这不准不准，再去问另外一个，因为你已经喜欢了。可是如果呢，你本来不喜欢这个，好，那可是呢，有属灵的长辈跟你介绍，好，那说这一位，可是你并不喜欢，然后你去问先知，先知跟你祷告就说，这正是神为你预备的，你就觉得这个不准。很多人每次去请人祷告，他都希望是符合我的 design， 符合我的情欲、私欲。就是符合我的私欲，而不是他真的尊重、诚实的要明白神对我说什么。这里叫不要藐视先知的旨意，但是你要查验，查验。好，不要说哦，我喜欢这个，然后先知一说啊、是，然后就说你看是，啊是呵呵，可是很可能很多基本的原则就知道不是了。那基本原则就知道不是，第一个，你们可能信与不信不能同时一二，还有这灵命相差太远了，一个有全职电风扇，一个没有，对不对？一个根本还很爱自己，这有很多基本的原则，像我们在讲交友与婚姻有讲到，然后很多基本的原则你就知道，根本连问都不用问。那这个都很在乎我们要诚实的心，好，那。这里讲到说要查验，查验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私欲是什么，你不要常常要找一个来符合你的私欲，这样好，而是我一听了是跟我的私欲倾向还符合的，常常这个绝对是注意，你就快一点去做。一讲了跟我的私欲是合的，你还要再查验，看是不是真的是真的。那因为我们这个老自己是坏到几处，一定要认识，坏到几处，而且我们的老肉体、我们的私欲都是跟神的旨意相抵挡，对不对？这哪里说的？啊，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，我们的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，对不对？罗马书那里讲到说，岂不是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讲到我们的肉体跟神是为敌的，这要注意。那神要使我们灵与魂与身子全然成圣，一方面是借着圣灵，一方面是借着先知的讲论，就是神的信息，你要常常去注意。还有第三方面，借着什么？借着明明白白写在圣经上的很多的命令。那这就是前面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他后面讲这个，前面都一直在讲神怎么样使我们神，他前面有命令，命令我们要怎样，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，要不住的祷告、哦、还有呢，这个是指我这个人，我要常常喜乐，我要凡事谢恩，我这是一个内在生活一直要去做的。还有呢，这是一个我跟神之间常常这样。还有一个呢，我跟人之间，这很重要。你不要只是说哦，我过那个生活，我要这样子啊，都只是为我，不是。神要使你全能神圣，有一个很重要，是你要带众人的。他讲到带众人彼此相待方面要怎么样？他为什么先说要谨慎，不可以恶报恶？因为当我们有人恶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被挑动了，我也这样子来恶待他，知道？我们被人家批评论断，被人家毁谤，被人家冤枉，好，或者被人家嫉妒，人家这样做了一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或者背后做了一些什么，我们很容易就会照样这样对待回去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但在新约里面，神不是这样，神说你要谨慎，当有人恶待你的时候，你要追求良善，常常啊追求良善，就是良善是最重要，我要追求，好。 可以这样对待我，我却不能这样对待他。你要不要请你回你真实全然的圣福克斯的？因为你是神的爱子嘛，神的爱子嘛。好，他没有人管教他可以这样，可是我们有天父管教我，我是神所爱的，所以我有一个更大的目标，我要追求良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就不用说什么不公平啊，我为什么基督徒总是要被人家这样？不是的，因为我有更大的目标，我要灵与魂与身子全然成圣，完全无可指责。他不需要，他是灭亡，他要往那边去的。所以他也是基督徒啊，基督徒每个人看你要不要到那一天哀哭切齿，还是你那一天要欢喜快乐。对，这个一个目标很重要。好，那他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？有一些神的秘密，你今天读到什么秘密？好，你对于不守规矩的，你要赶紧戒。好，你要赶紧戒。还有呢，要勉励灰心的人，要扶助软弱的人。这是我们要去做，这是神用的命令。所以，我们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你周遭有谁灰心，谁软弱？你有没有去勉励他，去扶助他？你不要什么都是一定要传道人小家长、牧师做。以至于每次传道人就累得这个样子。如果每个人都会去留意一下周遭一个软弱的、灰心的，你去做，你就不用让传道人这样睡得这么少，然后累到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就我们每个人都去留意去做这个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像这么冷淡的说，我已经勉励他十次了，他还是老是灰心，还老是软弱，我都要忍耐。忍耐，继续去勉励他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还有呢？还有呢？他说你们要这个追求良善，好，那恶事尽戒不做，这些都是神的命令。好，那你留意去做这个命令，留意跟随圣灵，留意神的讲道，神所给我们的话，你这样去做，神。就赐平安的神就要亲自来成就。他特别为什么要讲赐平安的神？也就是什么叫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？圣洁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你要保持平安。你常常保持平安，就是我们前天日子读的德的哥罗西书，讲到说你们蒙召也是为此，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？所以你常常凡事有一个主人就是平安，耶稣基督的平安。你如果这样，你就不会被人家恶事一对待你就挑动了你的怒气，我也要恶对待他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保持平安，人家恶事对待我赶快赞美主，我要喜乐，我要保持平安，你就不会被挑动你的那个老自己的，是吧？你就可以让主做成这件事，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够全然。所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你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快点保持平安，快点保持平安。勉励他十次的还这样，有时候你也会不耐烦起来，你赶快保持平安，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都是让神可以把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完全无可指责。所以说，神的话多宝贵啊，它都是有连贯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感谢主把这么宝贵的话赐给。一直照着去做，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极伟大的盼望，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标杆，你知道吗？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可以完全无可指责，他必做成这件事。可是我要跟他合作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《启示录》第三章。15-21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
这里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什么是火炼的金子？不容易的环境还有呢？火炼的金子那个火，火要炼那个金子，你知道那个金子金子里面有很多渣子，火要一直烧，烧到很高很高的温度，那个残渣渣子才会掉，才会成为纯金，知道吗？所以在我们的身上也是，我们其实是金矿，知道吗？我们的神的眼中是金矿啊，可是我们身上有好多的掺杂，有很多属地的尘土，自卑感呐，骄傲啦，还有嫉妒啊。这些不能让人家说啦，这些都是要练掉的，要练掉才会成为纯金。所以神就是说，我们要跟他买那个火，向他买火炼的金子，就是我愿意被熬炼，知道吗？火烧舒不舒服啊？舒服。而且神会看着你的程度你现在还是个 baby， 这只能一滴滴火，让你好像温温的，还是要这样。今天炒到今天炒到火要加高温呐，让那个渣子可以被炼掉，所以那个火炼的金子呢，常常就是像刚刚讲不容易的环境。什么不容易？对我的老自己很不容易的那些环境，就是有一个人常常就会炼你，说你哪里不好，哪里要改，其实这个还不叫火炼，你知道吗？说你哪里要改，那个其实是神爱的责备，你知道吗？火炼的金子其实是指那种莫须有的罪淫到你，罪淫灌到你的头上，这些毁谤背后的批评论断，就是你是做对的，你并没什么做错，可是却有那种很不容易的环境淋到你，是吧？被贬损呐，恶意的，那个是指恶意的贬损，还有恶意的背后的那种批评论断，就是被毁谤，这种东西才叫火烈的心思，知道吗？那个为你好的跟你讲哪里该停，那个不是火烈的心思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疼爱的要责备管教，他知道这个不一样，那。你知道没有这些火炼的金子，我们不会富足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人为什么他不是很有权能，他很能够帮助别人，或者他讲道很有权能，叫人家听了很扎心，很得到帮助，因为他满过那个火炼的金子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有很多的苦难遇到他的身上，很多那个背后的批评论断，那种淋到他的身上。这种才叫火炼的金子，你才会富足。所谓富足，就是我常常可以给别人嘛，我很富有，你有懂吗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了这个金子嘛。所以你一定要保过那些给你的那种环境。那火炼呢？有的就是炼出渣子来，它渣子浮出来了呢，它就产生苦毒了，对吧？它就产生苦毒了，那所以火炼要么就炼成金子，要不然炼成这个没有用，因为炼了好多都是渣子，金子产生就出来就把它切掉了。 所以如果神火炼的心子临到你，你就产生苦毒的话，就是被丢掉，没有用。可是如果你没有产生苦毒，你在火炼的心子里面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，就好像那个三个朋友被丢到火中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在那里觉得说，哦，主啊，我们为你站住，结果居然被丢到火中，他一定烧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没有，他在那里就是相信神，感谢赞美神，神就与他同行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他的那个衣服连那个火苗的味道都没有，好、哦。这个就是炼成火炼的金子，好，那然后他说你要有火炼的金子，你才会富足，所以不要逃避那种环境，就是你的老板对你特别凶，好，或者你的同事、你的经理特别找你的渣，你要感谢主，这个叫做火炼的金子，因为他是找你的渣，他不是为你好，告诉你哪里要看，他就是专门或者你的同事有一个专门嫉妒你的。他妈妈就是在背后都诽谤你啊，这些你不要马上就换工作，那正是神给你火炼的心子，要你复职，神就给你复职的，好，所以你要把握这样的环境，好，还有要买白衣穿上，什么是白衣啊？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什么叫买白衣穿上？什么是白衣？对，就是启示录十九章那讲到洁白的细麻衣。可以看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我们要穿洗白的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到了丰盛的时候到了，几乎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好像是穿光明洁白的。
好，这里讲到说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有没有结婚都不重要，有一件事最重要，我一定要去赴羔羊的婚宴。羔羊的婚宴呢，男的女的都是心腹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只有女的，好，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中性的，没有男的或女的。那这里讲到我们去赴羔羊的婚宴呢，这个心腹呢要穿上，怎么心腹怎么样叫预备好了呢？就是他心腹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可以穿上洁白的细麻衣。这个细麻衣是什么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好，所以这里说你要向我买白衣穿上，就是你每一天所做的，你的行为，圣徒所行的义。什么是义？
啊，行要无形的。
对，我都有讲过，每次都在陈导会讲的，你常常听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义就是行神所要我们行的才是义，是吧？不是只有好事叫做义，好事是你自己天然的那个做了好事就希望人家回报，那个不叫义。义是行神所要我们行的，那个叫义。好，那好，他说。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所以你要买这个白衣。白衣就是每一天你说的话是不是在造就人，是不是在鼓励人，是不是在对别人有帮助？有时候责备的话是造就人，对不对？是神让你去责备他的，可是除非你很清楚神的带领，否则你不要轻易去责备。好，那你不要是在怒气里面那种责备，不是的哈。他说圣徒所行的义。就是我们的白衣啊，所以每一天我们讲的话就在织成这件洁白的细麻衣。你每一天讲信心的话，讲这个安慰人、鼓励人、造就人的话，你就一直在行着这个。还有你每天在帮助别人、扶持别人，这个也是你在织成这个细麻衣。可是有的人，如果你讲的话常常都在批评别人，或者呢，使人变得里面有黑暗，刚刚使人变得很黑暗，这个你就在织成一件黑色的衣服了，知道吗？那个就成为你的网罗，因为我们所说的话都会成为我们的洁白细麻衣，下不来就是成为我们的网罗，我们就会掉在那个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例如我们批评论断别人的话，后来都会回到我们的身上，特别如果你有做父母的，你常有。 批评论断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以后很会批评论断，就是网罗嘛，回到你的身上。好，例如你常常讲埋怨的话，你也会成为一个网罗，以后你的孩子就常常会埋怨，很会埋怨，你知道吧？所以 你每天所在说所在做的事，不是织成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在织成一个网罗，使你去消在里面。那他说我们要买这个白衣穿上，我们就不会贫穷啊，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你知道将来你到那个天上去哈，你没有那个白衣，你会很羞耻的，你好像光的身子一样，很羞愧。我在地上怎么都没有去做神所要我做的，去服侍别人，去爱别人。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只是我追求哦，我追求哦，我享受，不是的。你一定要积极的去服侍别人，把握你的机会去服侍别人，你就有白衣可以穿上。否则你将来到天上去，人家都有白衣，你去光着身子。那个在马太福音那里有讲啊，去赴王的宴席，却是没有穿礼服啊，就觉得很羞耻。所以基督徒你要把握你的机会去服侍别人，用爱去服侍别人，去造就别人。好，然后他讲到满眼要穿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，讲到我们灵魂的眼睛，好，要明亮起来，好，要明亮起来。灵魂的眼睛怎么样会瞎眼呢？这个都圣经上面讲的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四章，被世界的人弄瞎了心眼，知道吧？灵魂的眼睛怎么瞎的？被世界的人弄瞎的，就是当我们在常常在注意这个世界，在贪恋这个世界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心中的想法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会一直瞎掉，你就看不见荣耀人的荣耀，看不见荣耀的王。好，所以他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。好，然后他这里十九节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神有时我们还听不见神的责备，所以神有时借着别人来责备我们，你要知道这是神的爱。可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小时候父母都在老自己里面管教我们，所以父母常常是在怒气里面责备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要一被说，我们就是那个错误的思想模式，就觉得好像责备就是讨厌我，知道吗？就那个怒气在使我们感觉没有被爱。可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模式改过来，因为你今天已经来到长大了，你已经脱离你的父母了，你来到教会，我告诉你，教会没有人会去说你的，知道吗？只有那个非常爱你，只在鼓起勇气为你好去告诉你的，那个才是不会是用责备的，不会用怒气的。所以所有人家去告诉你说，我觉得你在聚会这里要小心哈，不要这样哈，这样子人家会怎么样？但是告诉你的这种，你听到都说，我有火炼了啊，给我十字架。你如果一想这样，人家再不去说你了，是吧？你就尘土一大堆在你的身上，你的服侍也不会服侍好的。所有今天你已经长大，你一定要把过去错误的思想模式，是父母给你的错误思想模式，一定要拿掉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所有人家会跟你讲的，除非那个人是很讨厌你，是吧？他很讨厌你，而且这个人生命是很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就是很少数，在教会里很少数有这样的怪人，知道吗？好，他可能是对这个不满，对那个不满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其他除这种人以外，这种人是很少的，教会顶多教会有一两个这样的，其他大部分人家会告诉你，都觉得你哪里要改什么的，那个真的是很爱你才会跟你说的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人愿意去做这种事，是真的很爱你，像为你好才会去跟你说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神说凡，他说凡我所疼爱的，凡就是每一个，只要神疼爱，神一定会责备跟管教，知道吧？好，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耳朵还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所以神有时候就借着别人来责备我们，我们应该感谢主，谢谢主。 可是有时候我们一被光照出，说出我的哪里不好啊，我哪里这样不好啊，啊哪里要改啊，这样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会 stop， 会去 pray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被父母常常在怒气中说骂，还不耐烦里面说骂，好，那以至于我们产生了错误的反应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好糟哦，我好坏。其实，所以神，你看神的话多有智慧，他说你要怎么样？所以神说，我凡我所疼爱的，没有一个不疼爱，没有一个疼爱不被责备的。每一个疼爱的都会被责备跟管教。好，那他说什么？所以你被责备管教，说要呢发热心，就是不要荡下去了，不要可以。你要发热心，我们叫发热心就觉得，哦，感谢主好爱我哦，让我可以知道我有哪里可以改进的。发热心，而且要悔改，就这些改进真的为这件事痛哭悔改，知道吗？不是遮掩，也不是这个什么防卫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争辩，乃是悔改，而且还发热心，是感谢主，我是好被爱的，这样。你知道，那是我们过去父母错误的管教。像现在有的父母追求主啊，很有神的智慧，而且常常在神的平静安稳里面来管教孩子，没有那个怒气哈，这样管教孩子，那个孩子就很有安全感，很有被爱的感觉。他甚至会跟他妈妈讲，就说：“妈妈，我这个事哦，一直改不过来，哦，你要打我，我下次再犯，你要打我，那我能记得了。”你知道有这样的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，他妈妈所有对他的管教都是要帮助他更好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如果父母其实在对的里面在管教孩子，那个孩子就不会有这种错误的思想模式。我就知道，我每次被管教，都是妈妈爱我，要我改过，让我改过，让我悔改。好，那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第二十节？神给这样的一个人，你知道这个老底嘉教会，我们今天读的是老底嘉教会，美国最像一个老底嘉教会，对不对？富足嘛，我们每个都哇，每一家都富足，钱有，房子有，学历有，身份有，地位有，是不是？很富足，这就是美国的教会，就是老底嘉教会。好，所以十七节呢，神说：“你说，你以为你是富足。”却不知道你这种情况在神眼中真是可怜的、贫穷的，是啊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你看这样的一个老底嘉教会是不冷不热，是神最讨厌的。神最讨厌的就是不冷不热、温水。为什么你说神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？因为你冷啊，冷到极点啊，你就会发现你有问题了，你会开始想讨好神，怎么变热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前些日子知道有一个青少年哈，他最近就是排斥所有的宗教，排斥所有的这个属灵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跟神所要的，就是说神好像一直没有让他跟神那么亲密，是他很气。那我听了我不担心这样的孩子，因为这样的孩子正在冷水里面，他一定会热，因为他要的他的 factory 是因为他觉得神为什么都不来跟他很亲密，那这样的神一定会错。可是那不冷不热，就是神不亲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神没有同在也没关系，都没关系，说每天都很好，有祝福，我很富足就好。神最气这种人，其实这种人更没希望，因为他不会起来追求，是吧？所以像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是他失败了，他前天就跟我讲啊，他又失败了。我说很好啊，感谢主，难怪你最近祷告这么好，每次的失败对你都太好了，因为他每次失败就谦卑了，就问自己祷告啊这样。可是他没有失败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不足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怕失败，我们不怕被责备，我们最怕的就觉得，哎，我最近都蛮好的，没什么，这个最可怕。对，我们需要悔改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发现二十节神给这样的一个教会，老底嘉教会是神最不喜欢教会，神给他的应许多好啊， 神说看呢，若有人，若有就是 if any man， if any man 就只要有一个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听见我叩门的声音？只要有一个愿意打开门，我就要快点进去跟你一同坐席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神喜欢跟我们这样一个人一同坐的，一起吃喝享受。他说，而且他说得胜，你只要得胜，我就要让你一同坐在宝座上。哇，多大的应许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神的爱。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，神是讨厌我这样的人啊，哎呦，没希望。不，即使他最恨恶这样的人，只要你一愿意开门，愿意悔改，发热心，神马上要给你最大的奖赏，跟他一起坐席。一起吃喝坐席，多大的恩典！好，所以这些给我们认识神的吧，以至于我不怕神的责备，也不怕神的管教。好，那还有我要更谦卑在主面前，常常跟你讲，我是贫穷的，我是瞎眼，我一定要买，好，跟你买火炼的金子，富足，好，要买白衣，就是我要认真的去服侍，去做神所要我做的，好，还有去。求主要擦亮我的眼睛，这个都是要跟主呼求，呼求主就来做。所以我们非常有盼望，神何等的爱我们，一定要永远记住，被神管教的时候，要发热心，要发热心，要悔改，好，不要 depray。算了，算了，我没希望了。那个真的是中魔鬼的诡计，你不知道，正是神在爱你。其实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也知道，你每次打你孩子，心是痛在里面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爱他才会说他，你不会去管教街上的孩子，你只会管教你的孩子，因为你特别爱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爱的信任。第一个，对你的同工，对你的家长，对你的父母。对你的牧师传道人，你一定要有爱的信任，你才叫那个保护的底下，才叫被祝福的底下。什么时候我们有管教，就是有保护，你知道这个叫 boundary， 是不是叫 boundary？ 叫不是叫
boundary，
叫什么
？boundary
叫做界限，看到有爱才会有界限的范围，没有爱就任凭。你知道我最怕的就是神任凭我。在法老王，神就是任凭他，神任凭法老王的心刚硬，知道吗？因为法老王的决心很坦，每一次的管教、打屁股、好责备，那都是爱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，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思想模式，好像每一次我被管教的时候，我被责备的时候，我就欢喜快乐说：“谢谢你这么爱我，谢谢你没有任凭我。”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《启示录》第七章九到十七节。此后，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 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，阿们，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
阿门，主图画哈，讲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宝座面前，他们是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哈。那个棕树枝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得胜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手拿棕树枝就是得胜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一批人就是得胜者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这些得胜者在宝座面前呢，好，他们在那里敬拜神，在那大声的敬拜哈。那这些得胜者是怎么来的呢？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好，什么样的大患难？啊，你从圣经上讲，他们不再什么，就表示他们过去是什么嘛？
饥饿。
哎，他们过去又饥又渴，还有呢，日头和炎热也伤害他们，还有呢，流眼泪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讲到这些得胜者呢，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他们在地上，好，常常被逼迫，好。受患难，又饥又渴。好，你说那没办法，我们在美国都很丰富啊，也不会饥也不会渴啊，连 homeless 都有饭吃啊，都有东西吃啊。好，那个就是，可是我们在这里一样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得胜者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所谓那个大患难，那你说我们在美国有什么大患难？就是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，我们老自己在那受苦不容易，这个都是个大患难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说不要洗贴你的肉体，对不对？我们进食祷告，好，我们早上睡眼睛中就爬起来，这个都是一个对我们肉体是一个患难，对不对？你不去洗贴它，你就要受患难嘛，好。还有呢，被人家毁谤，好。被人家这个误会、批评、论断，好，或者是不是主的这些所受的劳苦，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好，因着信心所存的忍耐，好，这些对我们都是个患难。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哈，在这个讲到说他们这个衣裳，讲到说他们要昼夜在神殿中侍奉，然后日头不再伤害，炎热不再伤害，他们要生命水的泉源，这是从哪里引出来的？是不是啊？从旧约哪里引出来？以赛亚是哪里？以赛亚是49章，好，以赛亚是49章的引出来的。那以赛亚是49章，那里讲到什么呢？在49章的第8节哈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。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好，这里就是讲到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这个都是在讲新约的时代。第8节， 四十九章第八节，好，就在恩门大大敞开的时候，神接纳我们，神拯救我们，这个都在讲新约时代百姓。他说哈，我要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，都是讲到我们在服侍别人，知道吗？我们服侍别人，所以第九节他说，你就会对那个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，对那个黑暗的人说显露吧，好，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然后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好，那所以这一段是讲到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引出来的，也就是讲到在这个恩典大恩门大大敞开的时候呢，会有一批人好来成为神的仆人，去帮助别人，好，帮助别人来承受荒凉之地，好，就是拯救那些里面荒凉的，让他们出来，好，能够承受神的产业，好，还有呢，对那个在黑暗中的说出来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对那个捆绑的说出来吧，对黑暗的说显露吧，就是我们为着去抢救那些在黑暗中的人，我们叫他们出来，好，抢救那一些被捆绑的人，带领他们从捆绑中出来，你会受苦，是吧？你会受苦，这些也是大患难。这些怎么样？我们追求主真的很重要，绝对不是我追求主，我的家渐渐好了，为我个人追求，为我的家追求主，不是的。追求主，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拯救我们，都为着要我们去释放别人，去帮助那个被捆绑的，叫他们出来吧，去拯救他们出来，在黑暗中的拯救他们出来，还有呢，去使那些荒凉的、贫穷的生命，叫他们能够来承受神的产业。为着服侍，你都会受患难，对不对？为着服侍，你就要多花时间，多花爱心，多花心力，而且有时还要被你服侍的人觉得被他们误会，觉得你在讨厌他们啊，因为你要叫他们从荒凉中出来，你一定会告诉他们哪里要改呀，哪里要这个一定要对付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黑暗中的，这些在这个捆绑中的，有时候会攻击你的，他会误会你，会攻击，这些都是使我们受患难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一定要在服事中有受患难，好，这些才是得胜者，知道吗？绝对不要只是因为我的不完全，我的不成熟被骂，那是活该，那是本来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是为自己的罪啊而受苦，可是我这个大患难中的都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，常常是为了拯救别人、服侍别人而受苦。好，那你会发现，这些得胜者，他们在宝座面前所得的喜乐、所得的恩典，是神的帐幕覆庇我们，对不对？这里讲到，他说他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这个帐幕就是指什么？讲到神的同在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那个住在就是支搭帐幕的意思。那个住在原文里面就是支搭帐幕的意思。所以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。那神说他要用他的帐幕覆庇我们，就是用他的同在来覆庇我们，来跟我们同住，好，跟我们同住，何等大的恩典，他跟我们同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已经在蕴藏这个天恩的滋味。今天在地上，我们因着服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有时候自己等候主，追求是也有神的同在，可是当你给出去去服侍别人，好，以至于使自己在睡眠受亏损，自己的身体受亏损，然后你在这种里面去服侍别人，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又更丰富。这就是因着爱神而受的患难，好吗？
那这种你为了爱神，为了抢救这样荒凉的人、捆绑的人、黑暗中的人，你去探访他们，你去花时间在他们身上，去服侍他们，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极宝贵的，那都是我们的患难。所以说，叫我们的身体不要在自己的厌乐中而磨损，也不要让我们的身体颓废生锈，乃要在神的禾场上去磨损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在神的禾场上，在大患难、在大征战中，在抢救人而磨损，这样的人才是得胜者，才是得胜者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里面都有份，那么喜乐，那么欢呼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借着这样子就已经一直在得胜，然后主就更多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，将来是永永远远的奖赏。今天他也用他的同在一直在奖赏我们，用他的帐幕在覆庇我们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十到十五节，第四章一到五节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，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人的功臣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
这里讲到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先讲到保罗说他是个工头，因为他是个使徒，他在这个地方传耶稣基督，然后人信了耶稣基督，人被耶稣基督充满，然后他建造起这个教会，建造起这个根基，那接着他就交给别人怎么在上面继续的传讲，将他交给希拉啦，或交给这个提摩太啊，让他们在上面建造。那但是呢，因为讲到用到我们自己身上，他讲到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那我们有没有立好这个根基？就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有没有一直去立好这个根基？那很多人他是因着信耶，他是因着听耶稣基督是真的神啊，他就信了。可是他没有继续去立好这个根基，对不对？他开始就是我来参加活动，有爱宴，然后我传福音啊，然后我就是要交朋友啊，然后我就要学这个，我要学那个啊，然后我要跟弟兄姊妹很相爱，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关怀我。然后我们小组就有这个爱聚餐交友啊，就是这样。你有没有每一天一直去立好这个根基？你如果没有这个立好根基，你说我要宣教啊，我要接受这个 是念那个经，可是你的生活，你那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有没有立好在我们的身上，是真的很重要。立好根基，接着就在上面建造。可是就像我们另外听到说，保罗把这根基立好是耶稣基督，可是我们很可能在另外别的上面建造。根基是耶稣基督，可是我们有没有继续都在这个根基上建造？我们有时候不是，我们就开始在别的上面建造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那个真的很重要，那个根基要一直立稳。我觉得一个人从一信主，他开始那个，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嘛，你有没有一直去让那个根基扎根在你的身上？就是借着等候神，知道吗？这个等候神的根基，你如果没有去立好，你没有去让耶稣基督每一天，我讲到说，我们等候神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我们的灵一直往里面去，一直去扎下那个根，有吗？去找到那个泉源，那个泉源就是耶稣基督嘛。如果我们没有让我们常常注意力去回到里面，去找到那个泉源，你找到那个泉源，你的根基才立好。你没有找到那个泉源，你耶稣基督根基没有立好的，没有立好，就是像那个正好对着树啊，稍微风一吹，下一场雨就马上倒，连根拔掉，因为它根很浅。那，你根基要去立好，每一天的等候神。我们那个内在生活，你听录音带，你听，可是如果你没有去操练，你没有真的在你个人安静的时间，你真的有在你生活中有等候神的时间，你他说那已经立好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可是你耶稣基督没有立好在你的里面了，你的根基只是建立教会的活动，你的根基只是在你公共汽车，你没有根基的。你只是教会的活动哦，来了有被浇灌一下，可是你没有根基啊。根基是耶稣基督，你一定要去立好这个根基，就是借着你每一天你真的有花时间去寻找到耶稣基督，你寻找到耶稣基督，每一天都去寻找到耶稣基督，那个根基才立好，然后你开始在上面建造，你才在这建造，否则你没有立好这根基，你在外面所建造的都是草木可见，因为那个根基没有根基啊，所以说垮就垮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可以在教会很火热，他也看了好多查经书，哦，他也教成人主日学，他会教圣经，教成人主日学，可是呢，他自己在家的那个寻求耶稣，那个等候神没有，他没有这根基，所以他说垮就垮。比如说一发现他的儿子怎样啦，遭到一个怎么样，或者他工作怎么样，他可以马上离开神。虽然他在教会是教成人的学，可以马上离开神。所以那根基很重要，根基没有立好，有时候教会发生一件事，一个震荡，例如牧师可能有婚外情，或者发现牧师做了什么事，或者你听到一些什么传言，你说垮就垮，你整个就离开神，所以那根基很重要。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我就不会被别人绊倒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根基建好了，你那个所建造的金银宝石才存得住啊。你根基不深，你上面一点什么重量下去跌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根基一定要立对，根基立得对，你在上面不管有多大的重量压下去，你是建得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而我现在问大家，什么是金银宝石，什么是草木和金啊？材料，刚刚有人打到求主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什么是金银宝石的材料，金银宝石的建造是吗？啊，对，真的对，因为金银宝石都是神的属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所建造的材料必须都是耶稣基督的，那就说是让神的属性越来越多的成型在你的身上，对，这都是金银宝石的建造。所以我们这几天在听那个真善美讲座，真善美讲座他也是，他说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的品格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品格，
因为我们的品格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他在乎的不是你的活动，在乎的是我们的品格，那是跟我们讲内在生活都一样。为什么要学谦卑，要顺服？你看那个顺服的性格成型在你身上，那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。那谦卑的性格在你身上，那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。你不追求真的越来越降服，降服于神所设立的一切的权柄。你不追求谦卑，你说啊、哦，我帮教会做这个事，啊、哦，我带小组，啊、哦，我传福音。可是你的品格没有这个一个谦卑顺服的性格在你身上。那我现在参加晨祷会了，哦，我一个礼拜参加多少聚会，我也会服侍，没有用。你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？金银宝石就是神自己，有没有让神的同在、神的性格、属性就都在我身上？我们有时候说有啊，我来聚会神同在都很丰富，啊，我等候主有神的同在。有神同在，对，但是你的性格有没有被越来越被做成神的性格？神的性格怎么做呢？你在金银宝石怎么做？都是去矿里面去采矿，对不对？外面有好多的泥土啊什么，那个泥土都要敲掉，敲掉。还有呢，还有要那个叫什么砖子，然后砖子哈，然后上面锤子，对不对？下面那个钉下去那个叫什么钻子，是不是？
好，你行。
上面是锤子，下面是凿子是吧？是的，对，好，凿子哈，凿子或者说钻，有没有钻下去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给你这样钻下去，然后这样敲下去、锤下去，把那个金银宝石的外壳的那些不属于金银宝石的，把它敲掉，是不是？还要敲出多少面，闪出耶稣基督的光芒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让金银宝石性格在你身上，你都要被敲的、被锤掉的、被锤、被敲、被钻啊！你的心被钻得好痛，对不对？啊，用什么？用接着被责骂啊，被责骂啊，啊，还有被毁谤啊，啊，被毁谤啊，我里面就自怜，哇，我里面就愤怒，这个都要敲掉，对不对？都要敲掉。这些属土的，就是我们的老自己；这些属土的、属情欲的，都要被敲掉。属情欲的，你的私欲这些都要被敲掉。只有里面充满的是神自己的属性的，对神自己的爱慕，那个才是金银宝石的。那这种建造都是要一直破碎你这个老自己的，因为你的老自己带不到天堂去了，知道吗？只是我们有些人很愿意为神火热，但是神稍微一点点锤子敲一下就啊、哦、不行了，受不了了，再敲一下我要离开教会，对不对？差不多是这样，好多基督徒是这样，那他始终是存不住的。如果我们要存得住，就是这些的，就被敲，因为他火要烧啊，火烧多痛苦啊，火烧就要烧掉你的渣子啊，对不对？渣子就是我们那些自怜、自爱、自义呀、啊，哦，然后我们的里面的个性啊，我们的脾气呀、啊，我的主观呐、啊，哦，我的主观那么强啊，哦，我的成见呐、啊，哦，我的骄傲啊，这些都是渣子，都得烧掉，老自己都带绝对带不到天上去的，啊，所以这些都要借着锤啊、敲啊，借着磨啊，同工之间呐、啊，跟人之间的磨啊。所以你这老自己不可能关闭自守，一方面在你的内室要亲近神，让神的同在里面，你自己比较耐得住被磨、被敲，你就不会那么痛，哦、因为你可以下得来、哦，但是一定要内室里这样很深厚，外面又要跟人的磨，被敲、被打，哦、这阵子就是要这样敲敲打打，用火烧一烧。你就主啊，求你用火来烧，显明我的功程。那是大火哎、欸，将来是大火。现在一点小火，你就叫的要跳起来了。你大火哪经得住啊？你受不了的，真是大火的。你要练出那个纯金纯银呢，都是火呀，一直加到很高，加到很高。因为神看你到什么地步，他有火在升高温度。哎，到了哎，越可以看见纯银要出来，他又在加高。因为他知道金银宝石建造可以在这个人身上，他有根基。
上。有些人不可能，他都盖茅屋的，对不对？好快，一下就盖起来了。草木耳街都好快，三秒就盖，因为那个材料很多，很便宜，就一下就可以盖起来了。那个就是什么，我要恩赐，我要这个人给我一按，我得到这个恩膏，得到这个恩膏，你没有根基啊，那也不是金银宝石，那只是一个草木耳街的恩赐，恩赐只是服侍用的，不是你的品格。你一定要知道，神给的恩赐是为了服侍，但是不管你服侍果效多大，那都还不成为我们的品格。品格是要用火烧的，是要用凿子。用锤子敲打，这样还有敲打什么？坐掉，一直坐，一直把你，你想想看，把你的这个剥掉，痛不痛啊？很痛啊，都是要剥，特别把你那个爱面子的那个面子剥掉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他说，如果你这些都没有被剥掉或什么，你到那一天呢，你的工程就被烧了。因为你都金银宝石可以经得住火，可是草木耳就经不住火，全烧了。这样你得救只是仅仅得救，就是他说说说什么，他就要受亏损，受什么亏损？他会哀哭切齿的。所以圣经上讲哀哭切齿都是指基督徒，哎，不是指非基督徒的，因为他会很后悔，为什么我在地上，你给我这个环境，要烧掉我的这个。这个老自己要做把我做成金银宝石，为什么我总是跳出来？我总是逃离开？为什么我总是浪费我的时间？所以他只是仅仅得救，就是说好险，总算得了救，但离神离得很远。你看刚才到天上去，有的离神很近，有的离得非常远。你看那个末日决战，那个离神很远的都是哭啊，非常的懊悔，因为每个人在地上只有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要去做什么？你要做的每一天生活要存得住，你不要每一天时间都浪费在存不住的东西上。所以存不住的都是那个立即的工程，好，很容易得到的。好，还有呢，表面的很虚浮的做给人看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你看那个，所以这里就是讲到。他你看他到第四章后面讲到他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所以金银宝石或者草木和街都在你什么，在你的意念里面，在你的暗中怎么过生活，暗中私底下你说些什么话，你私底下做什么事。好，这个暗中，你私底下暗中人家没有看见，好，即使说别人去参加什么的，可是我还是忠心的参加聚会，我还是忠心的服侍。好，即使只有一两个人，我那么忠心，这叫暗中。你暗中所说的，你暗中所做的，你暗中所想的，这个要得着称赞，这个要得着称赞，这就是金银宝石。所以你金银宝石，你到底每一天送给神什么材料？一方面讲到坐在我身上，一方面你送给神什么材料？神的建造将来天上的华美的房子。好，那你送给神都是最烂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就说你送给神都是最宝贵的时间，最宝贵的感情。My first love， 对不对？我的全心，我的全感情，我的心思意念所想，我最宝贵的都是献给神。那个神就把你建造金银宝石的房子在天上，我都是我不太要用的，我才捐出来给神，很吝啬，给神的就是那么一点点，跟神非常的计较，那些都是草木和街的材料。所以我想到说，真的，我们将来怎么样，我们真的要想到这个存得住，我今天做的是不是都是那个暗中让神看起来很喜欢的，是神会称赞的。那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保守我们的口，常常在暗地里面是要讨神的喜悦。还有根基，就是要一直连于那个根基，你不要一下跑到别的地方去建造，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，做的一切都是因着圣父神而做，因着爱耶稣而做，那就是在这个根基上继续的建造。
我也不论断自己，就是别人论断我们什么都不重要嘛，因为将来你是要被神判断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还有呢，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就是我不论断我自己，这里总是不好，那里不好，我也不论断我自己很好。就是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可是并不是就表示没错，因为我可能在蒙蔽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蒙蔽里面，我们就是完全都不知道，就好像这个黑点这么淡，别人都说你有黑点啊，你要去擦掉啊，要去洁净啊，说没有，我早上才洗过脸，你不知道是刚刚进来的时候被一个灰尘沾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个。我不觉得自己有错，我并不是就是可以称义，我要求主来光照我，判断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光照我的蒙蔽？真的要常常祷告光照我的蒙蔽，把忧伤跟我们的心自由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越知道我将来是要被神判断，我也要得神的称赞，我就越来越脱离很怕人的眼光。很怕人家怎么说我，那你就越自由了，哎，你就越自由了，而且你就发现你做一件事不再是表面的草木和谐了，做一件事都是暗地里要讨神喜悦，你是坐在暗中要让主喜悦，那你就发现这整个都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一种经营导师的介绍，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，真的都是经营导师的介绍。免得那一天爱哭泣，因为都来不及了，你过去的日子就一直过去了，你不要白浪费，那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。那暗中的为主所牺牲的，那些都是经营导师。